掀开经本156面，第一行啊，次当响水，欲向水者，积落国土有8尺水。一亿池水7宝所成，7宝柔软，从汝意诸王生，分为14支，1亿支作7宝妙色黄金为躯，躯下借以杂色金刚移为底沙。夜夜水中有60亿7宝莲花，夜夜莲花团圆正等12游旬。其摩尼水流注花间，寻数上下，其身微妙，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住波罗蜜。佛有赞叹诸佛相好者，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8宝色鸟，何名哀呀？常赞念佛念法念僧，是为8功德水响，名第5观。那么这个是16观里面的第5宝池观啊，这个善导大师注子里面呢，将这一段经文分为7个小段落，我们细细的来看。这个大师的说明啊，就是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说明。首先呢，这是将这一个观的名称说出来，就是宝池观。这个第2个小段呢，是极乐国土有8尺水，这是古人翻译的时候文字的省略啊。这个8尺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池只有8个，啊，那个我们就把意思会错了。这个八呢？是8的池水，如果加一个字，我们的这个误会就没有了，啊，是8的宝池，啊，8的池水，这个八是8的的意思，啊，不是指8个池，啊，西方世界这个宝池的数量啊，可以说是。非常非常之多，啊，数不清的，啊，所以它底下有亿池水，啊，这个亿就是很多很多了，啊，那么它那边的是水，通通具足8德，啊，这个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色。善导大师在这个注子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也很明白啊。我们看注解157面，我们从第一行念起，说次当响水以下 啊，总举冠冕。这是七段里的第一个小段啊，即是叠前身后啊，我们一般讲承前启后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说明宝树虽精啊，前面第四关是宝树，接着呢是宝池，若无池水呀，以为名好啊，所以有树还得要有水啊。假如只有树没有水，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圆满的环境啊。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人喜欢树木啊，喜欢呢这个水，大概十方世界的众生呢与我们都有同好啊，这个绝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人的这个嗜好，十方世界人都喜欢树木啊，都喜欢呢水池。说一为不空世界了，二为庄严仪宝啊，假如没有树木没有水池，这个世界是空空的了啊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物质环境啊，就很感到缺乏啊，欠缺了些什么啊，所以他这个世界非常的圆满啊，不空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是这环境上的庄严，我们今天讲美化环境啊，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宝树宝池与居住环境的配合，实在是说恰到好处啊。这个我们中国人讲风水呀，风水绝佳之处啊，是自然生成的，不是人为去造作的啊。这个第三段呢，是讲池的数字了啊，讲池的数字，从极乐国土以下啊，这一夜保持。这个吃的数字就太多了。那么注解里面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池有八数之名啊，可见的这个八池水呢，确确实实指的是八德啊，指一个池具有八种的殊胜啊，有八种的好处啊。那么这个好处，这个八德注解里面有，在157面倒数第三，倒数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行啊。那么这个水叫如意水啊，水能如人之意，此水既有八种之德，一者清净蕴泽，即是色入色啊，这是讲六入里面的属于色啊。这个好处，我们世间的水也有啊，所以它这八种好处，有些我们这个地方水有。有些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呀，确确实实没有啊。但是现在实在说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居住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居住的环境，我们造了许许多多的污染，把我们的环境 破坏掉了。所以这个清净蕴泽的水呀，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我们看到河川都是污染的，看不到清净。诸位要知道，佛在许多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依报是生活环境，随着正报转。正报是能转，依报是所转。我们看到依报的不净，那能转的人心就不清净。这什么时候啊，我们这些水海洋河川的水都清净呢？心清净了啊，环境就清净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清净啊，为什么第一清净呢？上从教主阿弥陀佛，下至十方世界，凡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清净心。啊，所以他那个世界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清净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心，一分信德变现出来的世界。你见到这个水呀，清净蕴泽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第二个呢，不臭。不臭啊，即是香如是。第一个是我们眼睛见到的，这水干净、清澈。第二个是我们鼻根呢闻到的。这个水，诸位想想有没有香味呢？西方世界香光庄严，所有一切的宝啊，不但有光啊，都有香。这我们在无量寿经上都念到的啊，香光庄严，所以。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宝通通都放香，水也有香气啊。第三，清。我们这边的水也重，我是水重，他们的水清啊。第四是冷啊，这个冷呢就是我们讲的清凉啊，不是很寒冷，寒冷的水呀就不好了啊，非常的清凉啊。第五啊，软，你接触的时候啊，你接触的时候啊，感到非常的舒适啊，不像我们这边的水呀，我们的水硬啊。第六个是美，美是味乳啊，这个水可以饮用啊。第七个，饮食调摄。你饮用的时候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 这是其他经上有讲呢，可以除积呀。啊，这个除积，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只可以解渴，不能除积。这个调适就是除积的意思。第八呢，饮以无患呢，啊，这个水呀，能治病。常常饮用这个水呀，百病不生。啊，当然，西方世界的人，我们在四十八愿里头念过啊，无量寿里头念过，都是清虚之体。那无极之体，清虚之身，哪里会有病啊？当然没有病痛的啊。那么这个是水液就具足这八种之美德。他说：“宜在弥陀意中广说经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面。”说道，下面呢，他有一段的记赞，赞叹西方世界这个八功德水之殊胜啊。那么这个赞呢，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了。我们继续再看呢底下的一段啊，下面这一段是说这个水是从如意珠王生。我们这个世界的水都有水源呢 啊在我们中国大陆长江黄河有发源的地方啊，它的源头在哪里啊？大概源头呢都是在高山上啊，这个泉水从这个地方发源流下来的。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从如意珠生的。这个王是比喻，就是如意珠里面最大的，哟，这个是珠中之王了，啊，它是从宝珠里头啊流出来的，这个很奇妙，啊，而且流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十四支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为什么呢？将来呀、啊。假如自己念佛功夫得力，西方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啊，保持你看到了。如果看到这个水从如意珠里面生的，生的是十五支，是十六支，那就不对了，啊，这个境界就问题了。决定是十四支，在过去东晋时代，我们圆公大师啊，你看那个圆公大师传记里头记载的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见的这个境界呢，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，那就对了，啊，那就没有错了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啊，一定是十四支，啊，那么一支做七宝妙色，啊，黄金为居，居就是尺，啊，就是尺它。这个居下呢，就持底下了，皆以杂色金刚为底沙，这 个宝池，下面是金沙。这个我们在弥陀经里面也见到。那么底下呢，说明这个宝池的水有不思议的作用。一亿水中有60亿七宝莲花，西方世界许多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又叫做莲花世界。那个世界宝池特别多，池里面都有莲花，莲花特别多。佛菩萨将莲花特别给我们介绍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莲花是我们的深处，这个关系太重要了啊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啊，生到哪里呢？就生在宝池莲花之中啊！所以我们回向说，这是这个回向偈里面常讲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胎生的啊，完全是化身啊。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啊，那个父母是比喻啊，父母是能生的意思。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虽然看到有胎生啊，我们也讲得很详细，那个胎生是比喻啊，胎生苦啊啊，而是生到那个地方有500年呢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有这个苦啊，比喻做胎生。其实遍地往生的还是莲花化身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所以绝对没有啊真正胎生之事。因此对于莲花呢，这个介绍的特别多啊，也特别详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十方世界的众生当然包括我们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些经典法门遇到了，能生信心，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愿一发，阿弥陀佛那个七宝池中啊，就长出一朵莲花了。所以你要问，那边宝池无量无边，每一个池子都有60亿七宝莲花，一个莲花就是有一个人去往生。当然这个地方60亿是概数，不是定数，也有比这个多也有比这个少的啊，就是大概啊，这个一般好像平均数的时候，这个宝池的莲花数量啊有这么多啊，它有多有少啊，而且莲花每一天呢有生出来的也有枯死的啊。我们在大经里面读过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常的世界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生灭的，唯独莲花不一样啊，莲花有生有灭啊，其他的东西都是不生不灭的 为什么莲花有生灭呢？这个人发心求生了，这个莲花呢就长出来。过几天他退心了，他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花就枯掉了，啊，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莲花乃是众生的别业。世界是众生的共业，啊，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的共业。莲花则是十方世界往生人的别业。啊，当然，生到西方世界了，那个莲花也变成大家的共业了，啊，决定不会有枯萎了，啊，只有还没有去，他退了心了，他变了心，改变主意了，这个花就枯萎了，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形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花的大小光色也不尽相同，啊，这个地方都是给我们说的一个概述，啊，说夜夜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，这个十二由旬就很大了，啊，这个夜由旬这是古时候长度的一个单位，梵经的法师告诉我们，印度的游旬啊有三种，有大游旬、中游旬、小游旬。这个大游旬呢，相当于我们中国八十里，啊，八十里呀，这么长。中游旬呢，六十里；小游旬呢，四十里。经典里面所说的通常都是讲大游旬，啊，当然古时候这个度量衡呢跟现在不一样，啊，跟现在不相同，啊，你像这个弘一大师的在这个律学三十一种里面就有一篇周赤考，啊，就周朝时候他们那个赤，啊，他有个考证，周朝的赤很小，大概相当于我们台尺，恐怕只有五寸多一点点，啊，不到六寸，五寸多一点点一尺，啊，因此古时候这个礼呀，啊，比我们现在这个也小，啊，大概古时候的一礼呀，啊，恐怕我们现在顶多只有半里的样子，啊，比我们现在的里程啊要小一点。可是诸位想想，这个八十里也就相当可观了，啊，就算打个对折吧，四十里吧，啊，四十里这个直径的面积就相当之大，啊，那也就行。再乘一个十二，所以它那个莲花的面积呀，比我们台湾还大，啊，这么大的莲花，啊，前面我们看到的树大，啊，莲花也大，啊，实际上呢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人身也大了。那人生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大的莲花做不下去，是他人生也大，啊，所以这个诸位要跟无量寿经合起来看，啊，说其摩尼水流注花间，旬数上下，我们要特别注重上下。我们这边的水只往下流， 不会往上流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往上流啊，往上流往下流它通通随人的意思，它这个是跟我们这边的水性质不相同啊。那么这是完全从形象上来观察，除这个之外，最殊胜的他能说法，这是得水不可思议的大用啊，其声微妙啊，就水流的音声啊，流水有音声。但是我们这边的水流的声音呢，虽然也很好听啊，除了那个瀑布之外，那个音比较噪一点的话啊，这个小河流水呀、啊、是很好听，很有诗意的啊，但是它不能说法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水的流的音声呢会说法啊，所以确实它是六尘都说法啊。前面我们看风吹树叶枝条啊会说法啊，这流水也会说法啊，也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这是说的小乘法，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，各种不同的根性通通都具足啊，所以到了西方想听什么佛法，随心如愿呢，通通能够听到啊。小乘根性的人听到的小乘法啊，苦空无常。大乘根性的人呢就听到诸波罗蜜啊，这个诸波罗蜜是讲的大乘佛法啊，这就把佛法通通都包括了。一般说起来，小乘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有很深入的观察，他觉悟了，所以这个觉在佛法里称之为正觉。他的觉悟很正确，没有错误。世间可以讲，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，除了诸佛如来的报土之外，都是苦空无常。特别是六道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如果头脑清醒一点的人，一定会觉察，这个世界真苦啊！苦在哪里呢？从生下来就只向一个目标走啊，向坟墓走啊， 一天也不肯停留啊。啊，生了就往死亡的那个路上走，一天比一天接近，还有什么可乐的呢？啊，有些人觉得快乐，他把这个事实忘掉了。啊，他认为有乐，其实呢，每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他都不肯停留啊。这是苦啊，不止三苦八苦啊，啊，空是真的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一样都得不到，没有一样你真能得到，身体得不到，啊，身外之物哪一样是你的？你认为得到的，那是你的幻想啊，那不是事实啊。人必须到死了，一口气断了，哦，才晓得一切无常，一样的带不去。那一口气没断的时候，哪一样是你的？没有一样是的。真的是空啊！啊，无常就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啊，这是跟你说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啊。小乘人知道，小乘人的生活过得很寂寞，用我们现代化的人来说说呢，他过得很消极啊。大乘菩萨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他的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啊。为什么两个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小乘人呢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大乘人比小乘人要高明，知其当然，亦知其所以然。因此他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行持就不一样了。大乘是积极的啊，知道这个世间无常苦空，一样也不是自己的，因此他能将自己眼前有力量支配的啊，这个可能。眼前有力量支配的，而你抓不到的，啊，抓不到你有力量来支配他的，他就把这一份力量的时候，能够帮助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举一个例子说，财富，啊，财富你抓不到。绝对不是你有的，但是在眼前呢，就像水从你面前流过，从你面前流过的时候，你有办法来支配它，你得不到它，你可以支配它，啊，这就叫缘呐。所以大乘菩萨懂得这个，啊，当自己有能力支配它的时候，拿这个来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不会利益自己。自己决定得不到啊，帮助大众啊，利益大众啊，这个利益里面 最殊胜的、最真实的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这个利益呢是最真实的啊。所以佛之伟大，菩萨之伟大，就是伟大在佛菩萨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个利益才是真实啊，其他的利益都不是真实的利益啊。那么这就是讲的自心化他弘法利生啊。所以菩萨六度就是积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才能够真正达到利苦得乐啊。这个是诸波罗蜜，诸波罗蜜里面最重要的是布施。菩萨行门无量无边，所以讲六德万恨呐、啊，六德万恨呐、啊，那个万不是定数，是形容菩萨行门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行门归纳成六大类，叫六波罗蜜。波罗蜜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。这个六大类呀，如果再归纳，就归纳成一个布施。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讲的非常透彻啊。布施有三类，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啊。财布施大家容易懂得，法布施也不难懂啊。法布施我有方法肯教别人啊，不管是佛法是世界法，热心的去教导别人呢，那都叫法布施啊。无微布施比较上难懂啊。什么叫无微布施呢？能叫众生心，这个身心平安啊，得到安稳，离开一切恐怖，这叫无为布施啊。无为是他不害怕了啊，他身心得到安稳了啊，这个叫无为啊。所以布施有三大类啊。我们再看六度，持戒啊，这个第二是持戒，持戒就是属于无微布施啊。一个人持戒的人，比如说他持不偷盗戒啊，我这些财物啊他看到了，或者是我放在这个地方离开了，我晓得这个人持戒不偷盗，他不会动我的东西，我心里很安了啊。所以他不害怕了啊。他持不杀生戒啊，这些动物看到他不会杀害我啊，可以跟他接近，这一类都是属于无微不施。所以持戒属于无微不施，忍辱也属于无微不施啊。我们在言语态度上不小心得罪他了，他能忍辱，他不会怪罪我啊，他不会报复我啊，他能忍辱。所以持戒跟忍辱都是属于无微不施啊。 精进禅定般若，统统属于法布施啊。所以这个六度啊，统统可以归纳一个布施啊。难怪一部《金刚经》里面这个布施讲的最多啊，其次就是讲的忍辱。佛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？事出世间法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离不开一个福报啊，福离不开啊。世间人求福，学佛的人也要求福啊！你看看成佛了，我们在三皈依图里面念的皈依佛二祖尊呐、啊，那个二是什么呢？二就是福慧，就是这两种。福慧也，足就是满足。就是圆满的意思啊，成佛这个他的福报圆满了，没有一点欠缺了，智慧也圆满了啊。所以在福报跟智慧里面，这是世出世间所有一切人都没有办法跟他比呀、啊、他最尊第一了。